而且还有一些年轻化的这个体验吧，就自己年轻人觉得体验不错了，也想把这份体验分享给父母。
就我们经常说，就是钱没有办法买来爱，对吗？但是另外有一句，就是消费还是一个表达爱的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消费新知，我是 Neil。
大家好，我是 Renee。
哎，我们讲啊，这个消费啊，也是我们表达对家人关心的一种方式啊。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啊，离家很远的游子啊，经常也会给父母买一些东西。特别是过年的这个时期啊，我们也在听友群做了一个小的调研。那这一期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孝心经济。啊，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可以微信搜索关注消费新知，回复666就能得到这个入群的通道了。首先呢，还是这个老惯例啊，我们来聊一些数据啊。那根据这个2022年9月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他们发布了一个报告，关于银发族2022年消费趋势的一个报告，他们全面的解构了银发族的这个新潮的购物观以及孝心经济下的所谓的适老的产品。那适老的产品呢，就指适合老年人使用的这个产品了啊，有很多的这个消费的特色。那报告显示呢，在适老产品方面，80后90后回报型的消费是非常的突出的，年轻人几乎买走了一半的老年人试用品。这些26到45周岁的消费者日常在购买这些老年人试用品的时候呢，经常会选择高品质、智能、健康的新型的商品，也经常带动老年人一起参与到类似像生鲜呀、宠物啊、旅行啊、服务啊等这些新兴的消费里面去。
是的，就是听上去就是老年人的这些消费啊，真的是多种多样。所以随着这个智能消费啊、时尚消费啊这些新型消费蓬勃发展，年轻人向长辈表达孝心的礼物也在发生变化。但变化归变化，大部分的消费仍然指向了健康产品的消费。尤其在经历这个疫情的考验之后呢，根据我们上面的这个数据啊，近三年母亲节健康类产品成交额的年均增速达到了217%，健康服务套餐的成交额平均增长了68倍。感觉这个母亲节确实是一个那个消费的高峰啊，就是父亲节其实也有啊，也有，就是我们也会给。对，我记得就是因为父亲节跟618离得比较近，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口号还是霸气袭来，就是有某一个平台我记得特别清楚。是
好的。
然后我们年轻人开始为老年人就是在这个处于孝心的这个角度去消费嘛，实际上除了这个花钱，然后我们还会就是有一些人在研究这个怎么样让这个钱花得更有意义，更适合老年人的需求。
没错，
2022年我们看到豆瓣就有一个叫适老化改造促进会的小组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就是那里面很多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80、90后的这些年轻人在这个小组里面研究如何帮助老年人拥抱更好的生活。
没错，我们这次那个过年回老家呀，朋友聚会啊，开始聊什么？怎么预防高血压呀？啊，这个、
哦、
还有几年有人就要退休了
哦。
啊，
对，一部分5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吧，来讨论这个问题。
啊，那我们就有一个定义吧，就是什么是银发经济以及什么是这个孝心经济哈。我们找到一些这个所谓的定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根据在2022年的时候呢，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跟阿里巴巴他们共建了一个叫做银发经济指数实验室，他就发布了这个银发经济指数体系的基本框架。那这个框架呢，就将银发人口定义为50周岁以上的这个人口。银发经济呢，指满足银发人口需求的所有的经济活动的这个总和。当然这个里面可能包括了满足他们需求的所有的公共支出以及这个私人的支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进一步的经济的活动。当然银发经济指标的背后是我们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新动能的这个国事，是事关百姓福祉、社会和谐的家事。
嗯，然后孝心经济呢，我们刚才就听到它是这个银发经济下面很重要的一环，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子女啊，为了表达自己对父母啊，或者其他长辈的这个关爱而进行的消费活动。就我们经常说就是钱没有办法买来爱，对吗？但是另外有一句就是消费还是一个表达爱的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幸福感呢，是和这个比如说亲子关系的质量是深切相关的，然后有一部分也包括这个你愿意为父母消费的金额的数目，就不论多少，但是你要有这一份心。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去看啊，就是目前针对老年人的很多的消费领域的供给都是不足的，有时候我们想买就买不到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像之前的那一期灯的那个节目，照明消费节目里面，就给小孩买你就可以有很多那个，对对对，就很多很多选择嘛，格林威治那个七点钟对吧，那个灯那个，但是给老年人，你想给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啊，买这个适合他们夜读啊这一些的灯，好像就挑不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就没有很多的选择。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啊唠一唠啊，你印象里面的这个孝心经济是怎么样的？我们从一个喜闻乐见的题材进入广告。啊，有一个这个杀手级的这种广告，
杀手级都出来了，
就很厉害啊！曾经这个厉害打一个引号啊，啊，就是这个什么啊，今年过节，哎，怎么唱我都忘了，那这时间太久了。
你说这四个字我就想起来了啊，
脑白金嘛，对吧？这个我当年也是席卷了这个一场大的这种风暴哈。那所以呢，有一个机智的小互动啊，请问R老师。你还记不记得脑白金的广告里面出现过谁？
脑白金的广告，我那个年代看到的还都是好像是动画，就是那种小人儿的、
哎。
那里面、
哎、那个是第三代，嗯，
真的吗？第一代不会有你吧？
我那个时候还穿尿不湿呢，哎呦。
就给奶奶买一个什么那个，
是一对那个素人，就是一个老爷爷一个老奶奶，
对
对
吧？这个好像有点干。
然后呢，
说有名人吗？
哎，第二代就是有名人啊，有两位啊，就是也是这个相声界的啊，这个姜昆老师还有这个大山。
哦，
有个师徒的这个送礼的这么一个小桥段、
那个、对
对
对啊，第二代对吗？我看的是第三代，就第二代的时候我还小，就是
哎是
这样没看到、哦。
但是这个第二代的这个效果不是太好，然后还接到了很多投诉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广告的花费非常多啊，就接到一些投诉，他们就不用真人啦，就换成了现在大家可能印象里面最深的这个动画版本。
对对对对对。哦，哎，我还真不知道，可能真的很小。那个，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从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其实就还受到了这一些消费的这些洗脑型的教育。然后其实到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新的那个热搜嘛，就是说男孩偷偷的用压岁钱给母亲买金项链啊，就一个就发生在湖南的事情，说那个妈妈突然发现儿子跑到隔壁的金店。给用压岁钱给自己挑选礼物，然后那个男孩一看到妈妈来了就让妈妈快走快走，然后自己用电话手表买单用电话手表买单、
哦、真假
的，然后就是妈妈就说哇，今天就是收获了今生最珍贵的一条项链。当然这个热搜很多人有同感嘛，就是小朋友这么小就有这个孝心给妈妈，当然买什么这个不重要啊，是不是金项链或者是一个可能一杯牛奶就都可以，就感觉我们对孩子的这种孝顺的教育还是在比较早的，可能传统文化当中啊就有这一部分的存在了。
没错，所谓的这个叫什么百善孝为先嘛。
对，就是所以孝这件事情还是在我们的那个基因里面存在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我跟那个你有聊天的时候也会说嘛、哦、因为他跟父母不在同一个城市，然后有时候会说就是逢年过节啊或者有一些特殊的什么生日啊交流一下，给这个爸妈买了点什么呀，互相也可以学习一下。其实他还是买了挺多的那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的，就我记得你好像之前有说过的那个什么、那种智能的产品 产品，因为我经常问你这一类的东西嘛。
哎，确实像这个阿老师说的这样，那我大部分的帮父母买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通过这个网购来解决的，因为就住在不同的这个城市嘛。
嗯、
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两年给他买的这些数码类的，对吧？我被打了这种标签嘛，数码小达人嘛，
嗯、
啊，对，
老达人，不要妄自菲薄，也那个、
哎，哈哈哈哈。就他们的这个新手机，那这两年是我买的，有一个。小的功能是他们觉得非常好的，就是这个手机里面有这个所谓的 NFC 的这个功能
啊、
就具体来说、
嗯、
哎，没有这很多年的小科技了，那怎么用呢？就是直接可以开楼道的门，就代替了小区的钥匙、
哦、
他们觉得很神奇啊，觉得非常的方便，儿子的这个品味真是顶呱呱。
嗯
嗯，是的。然后这几年还有一个流行的词叫做即时零售了，对吧？那就是像在美团呀、啊、饿了么这些买，就是一些能够很快到达的，比如说生日送个蛋糕啊，或者送个花呀，嗯、类似这些都是通过这些即时零售来解决。那即时零售的兴起也给所谓的孝心经济提供了更多的这种。可能性。然后还有两个小观察啊，就是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发现我们那个区的美团的市场占有率非常的大，几乎都没有看到饿了么。那所以看到美团可能在再往下面的市场，它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老人家不太习惯这个用美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因为他们也要经常出去有些社交什么嘛，对不对？他们就不太放心让东西放在门外太久，如果他们用了美团，他们就会在家一直守着，因为他们觉得东西放在门太久会不太安全，这跟我们的习惯还是有些不太一样。所以呢，而且他们都不希望像顺丰或者京东这些能够上门的上过来的，直接只是希望他们把这个快递的物品放到快递驿站，然后他们自己去领就可以了。所以我观察到我们那个小区居然有三个驿站，而且都是原来应该都是小超市，然后它后面升级就是成为它一个附属的，也给它带来一些流量吧。我觉得还
是
挺有意思的。
是，我感觉你还是观察的挺仔细的。就是之前我们有一句话说，只有就是缺席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的时候，才会用崭新的这个角度看自己，就是了解自己原来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事物嘛。其实你就是一个有心人啊，尤其是出于这个爱的目的，了解了父母更多的东西啊，很好。
这个在今天状况频出的录音啊，你和老师声音还有点奇怪啊，把老师表现出了最大的善意感恩。
毕竟你现在脑雾嘛，我也没有办法，对吧？
我
体谅体谅体谅那个。对对对，不过你说那个智能的那一些东西嘛，其实有一些我请教过你的，有一些我自己就是上网查的，就是我其实也给父母买了一些类似的这些东西啊，就比如说像手环啊，或者是什么那个血压血糖那一些仪器啊，然后都买一个品牌的，然后有一些 app 我都可以就是看他们就是在家自己测量出来的那一些结果，就是远距的可以了解他们的这一些健康状况，
这挺好的，
这些都有，就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原来如果不给他，不是由我来买，他们可能也会买，但他们可能会选那种很基础型的、很传统型的，就他们自己测嘛，你也很难，就一定要跟他们那个交流，你才能知道这些数据啊什么的。现在就方便多了，
没错。而且你看到在淘宝里面这些商品都会写一个什么医院同款，对吧？
对对对，
你发给老人家看的时候，感觉还是一个挺专业的。
对，没错，就是这也是我选购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去看啊，这个品牌它本来就比如主产品线还是给医院做那些专业的，哦，它出这个家庭的那个产品线了，买它买它，对吧？就是那一种感觉。
是，那今年过年还有最满意的就是给家人买了这个功能性面料的一些户外的衣服啊，因为我去年的一个小爱好就是，
又到了你的那个，对对对，主
场产品，没有，就稍微摸了一下这些产品，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我们先不管它时尚不时尚啊，但是在这个保暖性啊以及一些功能性上面还挺好的。比如说我爸就有一个小的一个小苦恼啊，但是给他带来生活上不太愉悦的体验，就是他这个静电呀就比较大。 我甚至在回家看到他在那个水槽的旁边都会弄一个那个铁的夹子，就他先摸一下那个导导电，
放一下电，对对对，
不然他经常被弹到，就很不舒服。因为我买的那个抓绒刚好有一个所谓的导电线的这种材质嘛，我就
现在还有这种啊。哦，挺好的。
您也不知道，
我也有点，对，我也有点，因为很容易冬天的时候一干就容易静电。
哦，好啊，那个下播了，给您发一个链接。
对对对对，哎呀，谢谢您老师。哎呀，这今天人怎么这么好啊？那个。
好，就给我爸解决了这个大问题，而且他自己后面又顺手在那个官方旗舰店下了几单啊，买的那个裤子我偷偷看了一下，比我的都还贵，因为
心中顿生不平之意啊，就是那个。
因为我爸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我跟他聊，他说就是，哎，反正可以穿很久嘛，对吧？这个三五年应该是没问题，而且老年人身材也不会怎么特别大的变化，那就买再好一些，对不对？啊，而且呢。啊，我爸爸着重的夸奖了我们消费心智，说儿子、
哎、
啊，和朋友做了这个节目好啊，
嗯、真的吗？
哎呀，知道新东西，解决大问题
哦、啊。所以就是弱弱的问一句，那个叔叔现在还在持续的收听我们节目吗？
我把我爸那个车里面那个收听列表全部塞满了我们的节目，一上车就是我们的身影。
哦，真的，哎呀，叔叔，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开那个尼欧老师的玩笑，纯粹是节目效果。
节目效果，节目
对对对，尼欧老师人特别好，生活里就是真的非常好，就是你知道，就是、中国好人。
好，谢谢你的好人卡。
嗯
啊，你还有买什么东西给父母吗？这几年你觉得比较不错的？
比较不错，我觉得一个就是他们满意度会比较高的嘛，就是一些补品、嗯、就不管是中式的、哦、西式的，有时候买一些维生素之类的，有些买一些西洋参啊或者人参啊那些东西、
okay.
就实际上我自己就是对就人参那些品类的就是不是特别的相信嘛、嗯、
将信将疑，
就表示我自己不会拿这个当保健品、嗯、但是就是父母挺接受的，我就会觉得就是再贵我也愿意掏钱、
okay.
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相对偏精神类的，有时候去、嗯一些这个其他的国家其他地方呢，就是异地异国出差的时候、
嗯、是
会带一些那个当地的特产啊好玩的东西啊，或者分享一些见闻给他们，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也会挺高兴的，觉得就是接触到了自己平时不太容易接触的那些信息，然后拿到了一些那个好玩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就是有一段时间以前很早的时候我经常会去泰国玩，然后后来那个我去的多了、
嗯、
我妈妈就是父母那个时候问他们
被种草了
要去哪里，对对对，第一个他们提就是泰国，你感觉你那个说的还挺好玩的、我们就去那里玩，
天花乱坠，
就他们自己选择消费的时候啊就是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就你这由下而上的这个影响还是在的。
嗯，是，那从我们两个聊的这些你可以就看出来这个孝心经济啊这几年的一些趋势和特点、嗯、我们大家也小小的总结一下。那首先孝心经济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特征，它是消费者和使用者分离的这么一个消费购买的这个过程。那我们作为这个中青年，对吧，子女辈或者是这个孙辈，我们可以更快捷的，我就是范围更广的获取到很多的信息，什么抖音啊微信微博啊这些，你能够了解到更多是适合老年人他们生活的一些产品啊，你可以提供给你的这些长辈。还有一个，特别是疫情前的这几年，那老年人往往对自身情况的这种健康啊，他的反应可能稍微慢一些，特别是我前段时间就看到一个概念叫做沉默性缺氧、
啊、
那很多就是这些子女孙辈他通过一些仪器测量之后才及早的发现了这个问题，就避免了一些悲剧的这个产生。那所以这些年轻人群他起到了预先消费和这个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我觉得还挺显著的一个作用。
是的，然后在另外一个特点上呢、嗯、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购买的习惯来看，健康产品还是主流，
是，
然后大概呢分成两个方向，一个当然是保健品，保健服务保健品这一些往往是皆大欢喜的选择，满意度一定会挺高、嗯、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科技类的健康监测产品，就是包括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一些疫情当中啊出现的一些非常急的那一些需求，还有一些日常型 型的，就是老年人的基础病，常常是因为由年轻人推荐给父母的。所以说现在长辈款的产品啊，如果要普及要那个营销的好的话，也需要在年轻的市场做好推广。
没错。
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和使用者的分离呢，还会带来一个就是价值观的冲突。我们那个购买的这个人啊，价值观啊，你去买那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往往要用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去衡量你这个给父母给长辈买的东西。然后购买之后呢，往往有时候你买了给父母也会有一些代际的价值观的冲突。就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较那个，一个就是我买一样东西我父母不熟悉的，他回去第一句肯定问多少钱，对吧，多少钱，
然后又想骗老人家
是是，
老人家淘宝一搜
是，就是以前呢那个网购还不太那个的时候，就是你就说一个，对吧，原来可能1000块呢，你说150啊，150有点贵，还可以吧，就是给我那个什么小姐妹也来一个，就是那种可能性。但现在有点骗不了了，因为这个淘宝啊什么那些平台嘛，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拍了照片啊，我很后悔有一次展示了这个功能给我父母，然后就他们知道了，这就你就很难就是用价格上那个去骗了。所以有时候还是要收回自己的价值观，才能会消费会变得比较容易。然后那个春节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好笑的热搜，就是一个大哥啊，在三亚花了20万度假以后，然后就是回自己家乡的时候呢，父母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然后不惜什么误了机啊，就是各种，就你看那家那个人，老人啊年轻人的话，其实都感觉就是本身的消费能力不弱，
是
包括那个就是你能看出来大哥也是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但是呢他家比如说他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出圈的热搜，就是热了回锅了16次的花卷，因为父母是自己做的那个过年的大年夜做的那个花卷，然后一直因为过年可能也没有吃掉嘛，就回锅了16次还舍不得扔。所以即使在经济条件良好的这个情况下，就是当然也分成两派啦，就有些人觉得就是真的两代人的消费观念的冲突太大了，然后还有一批人可能他还是比较能理解父母这样的这个深层次的这种历史，就是还是有一种历史文化的这个遗留下来的心态嘛，就是父母基因里面还是有比较遥远的对这个饥饿的那个年代的这种记忆，所以决定了他们的节约的行为。其实现在很多的那个老年人有就是到这个子女要开始有孝心经济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经济能力不弱，他们有这个保障退休工资啊那一些，然后有房，对吗，也不需要房贷，其实纯以经济实力来相比较的话未必就是输给年轻人，但是他们不太愿意花钱，他们的节约还是他们的主流的这一个行为。但儿女们成长在一个物质相对很丰富的那个年代了，
要充分，
我们就是也没有尝过饥饿啊那一些，所以关键行为上是跟父母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的建议是我们在发生这些消费行为的时候就多站在这个父母的那个立场去考虑一下，所以就是尽量的给他们增加一些就是既有实用然后又能添加幸福感的那一些东西。
是我们都忙着减肥呢，是吧，都没有尝试过就是那过过这种所谓的饿肚子
的
这种苦日子，
是的是的是的，
这种记忆在他们的DNA 里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深刻的。你讲的很好，就是大家都有一点这个啊同理心，非常好啊，这个生活会更加的
共情一下，对吧，
和谐。那我们还看到一些新消费新零售这种方式，他跟我们刚讲到了即时零售啊。那在去年的母亲节呢，美团闪购啊有一个数据，送鲜花的客单比往年有增加60%啊。阿老师经常说啊，是不是就是到那天才记起来，
想起来，因为闪购这件事啊，
不管怎样，对吧，到了总比没到它要好。而且很好玩的是，美团的闪购智能家电数码的产品的订单也增长了近5倍
啊。
就买一些小的东西可能也通过这些即时零售来解决了。
对， 就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个就是购买者，就是比较年轻这一辈的人，然后另外呢，就那些使用者，就中老年吧，老年人对于这个孝心经济啊，他其实也是有一种接受，又有一点点在心里有一些小意见的那一个过程中，这其实跟他们本身啊现在的一些消费的行为然后心理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像现在的老年人，他的触网率高了，智能手机的普及，然后加上一些大环境啊，让他们更快更多的人用上了这个智能手机，插上了翅膀，对吧？然后像这个微信群，谁的那个微信里面没有几个就是老人的自己的那个群嘛，同龄的同事啊，那些亲戚的群，所以像微信群啊，一些平台啊，这些网购啊，既会带来一些这个乐趣，他们更多的知道了资讯，但是很多那个老人的手机上刷屏的那些文章呢，你如果年轻人去看，很多你看
都不太感冒
的，哦，对对对，或者是哇，竟有此事，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然后让他们去面对年轻人给他们的那些购买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有乐趣，也是有时候很有挫折感的。
是经常发什么58年出生的人是中国的脊梁，对吧？就很喜欢看类似的这种文章。
对对对，
当然也会带来一些消费观念的冲突了，像你说的，特别是现在啊，这种老年朋友就很喜欢看抖音或者是这个微信视频号上面的这种小视频，那他们的很多，因为你知道就信息茧房的这个效应嘛，大家看的东西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觉得这种观念的差异会因为这种短视频的普及会将其放大的。
是的，然后老年人虽然这个年纪上去了，但是就是他其实还是希望自己有消费的这个主导权的，不是说就是都是希望你买给他什么去用什么，尤其很多比如说那个儿女平时是不在身边的，他其实买的东西希望自己也会用，然后你买的太智能了，其实他就用那几个基础的功能，他也觉得你好多钱是花了冤枉钱，就不希望这个都是子女来操办嘛。我看京东有一个那个时候有一个说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工作日的上午啊，是收到这个老年人有一些技术支持方面的问题的电话最多的，因为那个时间他们很难去，就是儿女都在上班嘛，而且
上
午通常又比较忙，
不方便，
然后不愿意去打扰那个
子女，只能打客服了，
对，改了打客服，所以那个时间的都比较密集。对，当然如果那个平台啊什么的，他在销售产品之后啊，如果就年轻人购买老年人使用这个产品，能够提供非常好的这些后续的服务，我觉得对那个这一部分使用者的市场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鼓励。然后就像你爸爸就是之后会去购买同一类的产品，然后自行的去购买，所以也为他们就是积累了这一部分的客户群。这部分老人实际上很多我们说的经济实力其实是很雄厚的，对吧？
是，
只是他们的消费观念需要一定的这个去引导，才会变成某一些就是产品的爱用者。
是因为消费的控制权，我觉得可能本身也是这个生活秩序感的一部分嘛，对吧？就觉得我还有能力，对吧？我有我选择的这个权利。其实这样带来的愉悦，我觉得也是挺显著的。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比如说我的这种父辈啊，就他们还是希望子女买的东西，他们会跟子女说啊不要不要，但是在这些什么这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啊，还是会不经意的是吧，露出来一个新手表啊，新手机啊，妈妈的这个项链戒指之类的，是吧？而且跟什么小区的闺蜜啊、钓友啊、骑友啊说，你看我儿子的这个啊，消费心智真好，
绿水鬼。
没有，
我
爸的智能手表
的，是。所以嘛，就是还是要带给老年人这些面子，对吧？让他们有这个可以跟别人去展示一下的这一个空间。
是，我反正老了以后，我就直接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微信还是什么呀，反正就发儿子，我想买这个，来一个。非常坦白直接真诚的沟通。
直接发那个收款，就是微信收款。自己选呢，不用你那个。
是。
所以呢，其实孝心的经济指向的一些主要的品类，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健康类、营养保健、医疗器械，然后还包括像这个食品饮料啊、手机通讯啊、家用电器啊，这些品类的这个成交额占比都比较高。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这个上升苗头的，就包括像酒类、礼品、图书、生鲜，这些成交额呢环比的增幅较高，就是跟前一年的同一个时期相比，它会有比较高的那个增长率。然后我们看了今年的话，就是2023年刚刚过去的那个春节啊，过节前，然后也是有一些消费呢在这个孝心经济上，因为逢年过节这个节呢很多是春节，春节这个孝心经济大家就是你追我赶，就感觉都在这个时候花钱。是的，像这个美团有一个数据显示啊，过节的前两周，随着越来越多今年就是返乡的年轻人到家，平台上电暖气、棉鞋、棉裤这些孝心商品的外卖销量显著上升。从1月9号到15号呢，四川这个电暖外卖的销量同比增长超5倍，然后河南、山东那一些的销量同比增长是3倍，然后陕西呢棉鞋外卖的销量增长16倍，然后贵州、湖南增长了6倍，湖北是棉裤的外卖销量同比增长了17倍，然后云南增长了9倍。今年还是有一些寒流，所以本来冷的那些地方可能更加感觉
冷，而且要很快的速度送到，对吧？
是，然后外卖买温暖就成了这个返乡年轻人尽孝的热门选择，
这还挺有意思的。
好，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问卷调查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
小
对小调研，然后呢其中就是这个调研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个节目专门来讲讲这个调研关于
春节的
过节消费，对对对、然后呢里面有小部分的题目呢我们问了一下就是孝心经济给父母的这一部分消费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今天稍微把这小小的一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一个就是时代的小缩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些我们其实一共收到了这个140多份这个听友的这个问卷啊、写的都非常认真，就是我们连夜的读啊，两个人就是、说、怎么这么好现在的年轻人待会还有一个王者消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一定会跟我们一起、
王者消费有点猛
对对、
留一个彩蛋到后面，
是是。然后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播客的这个听友呢稍微有一点性别上有一点偏向啊，就是女性的听友会比较多一些，
是，
所以1/4这里面是那个女生，然后年龄都在25到40之间大部分，然后所以那个也就是落在我们之前说的孝心经济的主要的消费力量就是80-90后的那些朋友，然后其中还有10%左右是学生，
是啊，我们大概来就给大家我们摘一下，就分了一些类。那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几个大的分类啊，首先就是我们刚才也聊了，就是智能的这个家电啊，这个里面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听友的一些有意思的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这种资讯哈。那首先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送温暖，对吧？就是刚好碰到一些寒流，那我们需要有一些智能的这些设备来让这个家庭啊暖一点。那比如说有什么看到很多听友有电暖气啊、取暖器啊、空调啊，甚至还有这个暖菜板。暖菜板、我不知道你有用过吗？
新兴的，我有看过、
新的
我有看过，对对对，
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做 JD 的这个京东啊，哎呦，
不要乱讲
JD 的这位听友就说他买了一个暖菜板260，在淘宝买的。为什么要买这个呢？因为在吃饭的过程更温暖了，就餐期间菜一直是这个热热的啊，过年吃年夜饭也很舒心。
是的，所以还有就是在智能家电这一块呢，我看到这个清洁类的家电还是挺受欢迎，大家都希望给父母就分担掉一些这个家务，什么洗地机啊、有洗地机一排，就我们俩就是我们俩都还没有，
我心中永远的遗憾是吧，去年的遗憾
是然后还有一些吸尘器啊、扫地机器人啊，这些都是挺多人会选择的，而且我看大家给家里的选择的这个价位都不低、因为实际上有一些那个入门版的就比较便宜的那一档的价钱，大家基本上都选了中高档的那个价格的。然后像这个有一位叫华秀的听友，他买的是那个戴森的吸尘器， 他说家里老人传统的是用扫把扫地，但是因为 有养猫，所以家里很多猫毛，所以给他们买了这个吸尘器，改变了他们的这个清洁习惯。其实用那个确实是很方便，有宠物的那个家庭。然后买洗地机的某一位那个 Zodiac 的一位听友啊，他说就是买了一个4200的洗地机，从京东买的，让做家务不仔细的父亲乐意做家务主动分担家庭家务，爸爸一定很感谢你、哦、对对对，
爸爸就是设几个按钮对吧，来我来给你表演一个洗地机
是是是
我就喜欢这个
霸气逼人又来了
很好，多参与一些家务其实 也挺不错的。
是的，
嗯，
是
啊，我们还看到是一些这个娱乐影音类的，对吧、嗯、买了这个高级的电视啊，投影啊，这个智能的这种电视啊也还挺多的，而且价格都是大，就是在万元左右的我都看到、嗯、好几个。比如说我看到听友韩女士啊，她说买了一个小米的82寸的智能电视、嗯、啊8000块钱
是
啊，也是在京东买的。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大大的改善长辈的观影体验，觉得非常的满意、嗯、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些老年人他也会就是投屏啊，就手机啊，
是是是，
投屏到电视上面啊、观影，就体验会更加好一些。
然后还有像我看有一个专门给爸爸买，就比如说像剃须刀这一些的，有一些就是专门给妈妈买、哎、比如说吹风机，负离子吹风机、
哦、
对对对、
哎、
就是像这个小哈的这个听友就买了一个小米的、嗯、就是因为吹出来头发非常的蓬松细腻，而且学生党也买得起，我觉得就是很好，就是我们就部分的这个学生的听友其实他们也是会想到这个父母在自己经济能力没有那么厉害的这个情况下面，还省出一部分钱给他们买东西。然后还有一位学生的听友就是准备攒钱给外婆买一个小度的智慧音箱，对吧，叫 X10、嗯、这个应该是一个最新的那个型号吧，
应该是一个带一个大的视频的那种
哦，那种，对对对、嗯、老人的就是可以远程操作，然后长辈模式，视频高清，我们现在像在做广告好，就是他因为可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手机信号不好试用的不好试用的时候，有人啊有物经过的时候会提醒，还有一些安全的那个作用，这挺好的。我觉得
我原来都一直搞不清楚这种有什么这个就是你购买的原因，他这么一讲好像确实有一点，
会有，
比如说老人
需要的
手机不方便用，又想跟这个子女啊或孙辈啊打这个视频电话，嗯、
没错，
挺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是跟这个自身的这个要放松一下身体相关的、
嗯、
健康相关的，就按摩仪啊，但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很大的那种按摩仪啊，那大部分都是这种就是那种便携式
的，
手持便携，就按个局部啊，什么脚啊，什么肩膀啊，
挺多的、
啊、这一些。
对，我看从几百到几千都有。大家列的那一些啊，当然都是还是那个比较有名的，什么奥盛啊、欧姆龙啊那一些牌子、
啊，
就是大家就比较偏向于选这种比较牢靠的那个牌子。
是，而且还有一些年轻化的这个体验吧，就自己年轻人觉得体验不错了，也想把这份体验分享给父母。比如说我看到啊，又是这位朋友，他虽然改了名字，但是我依然可以看到，因为他说螺蛳粉赞助还在努力。
是吗？哎呀，
对，去年也是，去年好像是说要给我们拉一个螺蛳粉的赞助吧，还没如愿啊，兔年您加油。哎，他分享的很有意思，他买了一个这种电动车两轮的，我相信就是那种嗯，对，你应该也看到过，取个快递啊什么，就还蛮方便的。说在线下店买的，3500块钱左右，主要是呢想妈妈出行啊方便一点。
是。所以你看有很多这种就是家电型的，很多人是在那个逛商场就看到那些展示会被勾起这样的一些购买的需求的，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就是除了这个智能家电是一个大头之外，当然健康类的消费啊持续升级啊，基本上一半的人就是跟健康是沾关的。然后像这种这个比较稀释一点复合型的维生素啊，然后重视一点传统的这个滋补品啊，都是挺多提及的。就像这个益生菌，对吧，就是给那个 给那个父母尤其女性的长辈会挺多有这个便秘拉肚子啊这些状况的缓解、嗯、然后还有维生素 D 还有橄榄油啊辅酶加维生素 E 啊这些都还是挺多人会选择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个红参加红参面膜，这个就相对传统一点，人参一些的、就是这个有一位叫小灰灰听友跟我们分享的，他说就是父母经历过新冠之后啊，身体状况明显变差，然后他自己去延吉的时候看到了韩综节目里面特别常见的这种红参叶，所以查了一下评价，就各个平台查的评价，可能就至少两个平台查过了，对对对、嗯、然后买了送给父母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总觉得每年只给现金就相对心意没有那么到，所以虽然不是特别贵重的那个礼物，拿出礼物后呢妈妈也会非常的开心满意。
嗯，没错。那还有类似就延伸出来的就是保健的这些产品啊、嗯、就除了刚刚讲的这种按摩，那还有更多的比如说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发热的这种护膝
啊
什么蒸汽眼罩啊，还有一些传统型的什么这种实木的什么按摩的梳子啊，对吧，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位听友叫做肉泥，他说给爸爸呢买了一个绿檀木的按摩梳、嗯、啊，虽然只有几十块钱、哦、但是呢他父亲非常的满意，天天随身携带，已经养得油黑发亮，
是盘那个梳子，对对对对。
想女儿的时候拿出来盘一下，梳梳头，挺好的一个小礼物，我觉得。
对对对、嗯。然后像一些新的这个品牌，什么娇内啊，他们出那些发热的东西，对，他也对准了这个，虽然是那个年轻市场，但是使用者可能是老人比较多的，他也是我看着保护颈椎啊那一些，也是由年轻人买了送。给那个老年人，就觉得那个花钱不多幸福感很明显，就是这样一类的这个产品。
嗯，是的，就像这个 Caddy 他讲的花钱不多幸福感非常的明显。我这个跟我们去年聊的跟幸福感相关的这种消费
是
还是一个又带温度然后又给人带来愉悦、啊、可能还有一些的这种溢价，因为我看到他买的也挺贵的，比如说一个发热护膝也是500多块钱。
嗯、
那还有我们刚才也聊过的就是一些医疗器械了，对吧，那就是前几年的这些公共卫生的事情让大家对医疗器械、啊、这个东西有了更多的这种概念啊。后悔我没有从事我的这个本专业，不然现在已经飞黄腾达了、啊、
后悔了第八次了、啊、过过来不及了，现在考博也来不及了啊！
哎，考博好像可以啊，50岁我弄一博士
要考高等数学哦
没问题，我数学好得很
啊！
当然了，
继续
因为这些社交平台了，什么热搜啊，影响，比如说那个什么血氧仪啊这些，对吧、嗯？大家都知道有个东西叫医疗器械、
嗯、
啊，那可能就是你能比较快的买到购买渠道吧？你知道哪个渠道还有货，对吧？可能你承担了为家里面这个长辈来买这些专业仪器的这么一个、
嗯、
小责任吧。啊，我们看到大家买的东西那大部分还是在一些比较知名的电商平台，像什么京东啊阿里啊这些地方，甚至还有一些做一些海淘啊海外购啊这些平台。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血氧仪热门的，那还有像制氧机啊这个比如说还有一种类似像一些新冠的特效药啊也是我们不少听友他购买的这个商品啊，比如我看到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叫 Joey 九鹅啊，他说他买了一个愉悦的这个制氧机，这个品牌我很熟悉，我实习的时候卖了好多这个品牌的东西
哦好、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制氧仪啊好大个。那他分享他为什么要买呢，因为虽然是3000多块钱但是新出的非常小巧，买回来呢利用率也非常高，小巧利用率高，所以家里面人都特别满意他赠送的这个礼物。
是， 好，就除了这个医疗器械之外，我们看到另外就是比较大的这个品类就是饮食，饮饮食食这些吃吃喝喝的东西，
哎，吃顿好的。
然后，是的，很多的人就是尤其跟父母在一起，就很多也不是每天都在都能碰到嘛，就逢年过节回家的时候，哎，出去吃顿好的也是一个孝心经济的比较多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可能金额总额没有那么高，但是频次是挺高的。很多人就觉得就是说父母不喜欢收礼，或者父母总是哎不要给钱，不要那个，对吧，那个
别乱花钱。
所以每次这个回家都会带父母去一些没吃过的这个馆子，什么韩国料理啊，哎，什么比较高档一些的海鲜啊，那个粤菜啊，那一些就是还是挺好的，稍微那个档次高一些，有时候父母不舍的让他们也尝试一下，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然后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比较贵的水果，车厘子、草莓，如果是应季或者是不应季的时候，都是挺贵的。就是那一些给那个父母给父母尝尝鲜，对吧？车厘子可能也是几百啊，那种价格的位置的。然后还有就是烟酒茶嘛，这几个东西就是经常给父母啊，
刚需
有时候。对对对，当然烟这个东烟酒这个东西还是对跟身体还比较相关
啊。啊，这个提醒的好，
对对对，就是量力啊，我们不提倡，但是当然有一些人会选，比如说茅台呀，啊，或者有一些父母指定的很喜欢喝的那一些什么啤酒类啊，那一些或者茶叶类啊，那一些东西送的也是满意度会很高的。
那当然还有一个大类了，就是服装鞋包，对吧？除了我们刚刚分享的，那一方面是这个颜值的经济，那另一方面呢是可以提高啊这个老年人日常活动一些舒适啊这种方面啊。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优衣库啊是一个还这个年轻人挺愿意购买给长辈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可能因为首先第一个是价格的问题，对吧？再一个还比较大家都舒适的，
基本都能接受，对，哎，基本都要优衣库自由，对吧？尤其打折的时候更自由了，就是那个
比车厘子便宜，
对，便宜
啊！而且它就基本款嘛，对吧？也不会特别妖娆的那种款式，就老年人无法接受，都能接受啊。就是特别是因为像冬季一些羽绒服啊、居家服啊，我看到还蛮多的听友是选择这个品牌。另外还有像迪卡侬啊，就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我们刚刚说的嘛，他把他年轻的体验也这个返还给这个他的长辈。还有这个四季都可以穿的这种运动鞋呀，也是一个挺多人的选择。就是没看到足力健啊，就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足力健到底是买给谁的。可以给大家举一些我们听友具体分享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听友叫做拌饭啊，他说呢他买给家人买了优衣库的这个摇粒绒的系列，从99块钱到399不等，在线下买的。为什么买呢？第一个刚刚讲的价格并不高，父母不会心疼。第二个款式比较基础，父母比较容易接受，而且呢简单搭配，就跟他之前他的衣服能够配起来，对吧？这个利用率它得高啊，穿着起来显年轻啊，挺好玩的。
是的，因为就是真的嘛，你有都穿的，很年轻。对，
我中老年没办法。
然后还有像那个鱼竿，叫鱼竿的这位听友给我们推荐了啊，给妈妈买了，就是呼应一下我们前面说的老年人需要有面儿，就是怎么我们给他举个例子啊，投其所好。对对对，因为他家的两位长辈都喜欢户外运动，所以给妈妈买了适合拍照的丝巾，是爱马仕啊，虽然是爱马仕，但是这个跟爱马仕总体的价格来说不是高价的那种，2000元左右，在澳门的专柜买的。给爸爸买的是这个方便斜挎的一个始祖鸟的小包，是内地专柜买的，大概500块钱。所以这两样呢，你看啊，出门一定，
叔叔也用始祖鸟了，
对对对，是是是，就是而且就是识货的，对吗？一看，可以可以，所以他自己觉得买的非常的满意。
是吧，在钓鱼的时候不经意的把那个
露出了始祖
鸟的 logo 露出来，也是玩鸟装的。
好好好，
哎，不跟你说这些了，这个我们这个圈子很复杂啊。
叔叔，那个你有乱买东西？你在听吗，叔叔？
好，就大家还是买的 这个特别多，而且他们会对一些商品的特征，就是它的一些功能性的考虑，还想的就是挺完整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叫Ann Data 的这位听友，他说他买了这个迪卡侬的登山鞋，爸爸呢，他穿的时候很保暖。轻便不捂脚，很透气。你看他想的就很完整，不是说随便买一个，就是大家还是想的比较仔细的。
是的，就是像这些，就迪卡侬里面还是有一些相对不贵的，那一些实用性比较强的，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幸福感会比较高一些。尤其当它价格不太贵的时候，幸福感就更高了那一种。
是，哎，所以你现在去看迪卡侬和那个优衣库逛这线下店的时候，有蛮多是年纪其实是长辈，
是的，就是往往就像我的父母长辈嘛，他也是，就是之前我买过这种速干的那个衣服给他们，
速干，
对，他们
也是功能性面料。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自己去买，就真的是会，因为迪卡侬很多地方都有店嘛，就在上海这样的城市还是蛮容易找到店的，所以还是挺有这种引导的作用。
没错，
除了这个啊，外面穿戴的这颜值的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真金白银了，就是我们放在比较后面啊。对对对，那真金白银有几个类别啊？当然，一个就直接给红包，这个也是比较有一部分人，其实这部分倒不是特别多了，很多人还是愿意把它换成那个礼物，因为可能爸妈拿了钱之后。舍不得花也是一个问题，
我
是
都给，红包也给，小礼物也送一送，
是。然后还有一种就折中了，他们就是变成那个购买购物卡，让家人自己用，你 anyway 你要自己用掉它，对吧？那个总归就是购物，就是你买护肤品也好，买食品也好，都给你。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真金，真金的这个角度，对，黄金首饰，比如说像那个有一个叫格格物的这位听友，他说，他买了就是当地商场买的这个黄金首饰，大概4800块，因为觉得黄金可以持续的使用，不会有太多的贬值。然后长辈也非常的喜欢，所以觉得非常的满意。不会贬值这件事情呢，其实对家长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蛮重要，
因为刷一下看下去有好多保值，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还能出门炫这个，是吧？那个，而且这两年因为金价还在往上涨，所以除了保值之外，竟然还升值了。这个是我觉得虽然那个实际的它实际就是带来的功用没有什么实际的保健啊那些的作用，但确实在精神上拥有一些这个真金的那一些东西可能是有一些愉悦的感觉的，
是，也不会觉得你乱花钱嘛，对吧？你还是买了一个升值的东西。
是，然后基本上这些黄金或者是什么珍珠啊这一类的首饰的都是在实体店购买，很少。
哎，这也挺有意思啊，网购还少一些啊，就可能他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和父母一起去买，对吧？
有一些是，
就是，
对对对，因为当地商场的话，我想应该是就是带妈妈一起啊，当然也有爸爸，也有可能给爸爸，爸爸也有分的，就爸爸妈妈一起去，那当场挑，对吧？挑一些那个自己满意的东西，毕竟要出门炫的嘛，对吧？
是。妈，给你刷个啊！你看您是用招商的、交通的还是工商的卡？来刷一个
好，这段录下来。母亲节五月份啊，
好。然后那当然了，还有这个数码了，对吧？这个可能我的这个小主场啊，就是分享一下啊，看到大家这个数码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最多的还是新款式的手机。啊，那大屏自然是不用说了，因为大部分人都提到了他们的这个父辈要去刷抖音，要去刷这个短视频，
是
啊，又需要这个更流畅的屏幕、更大的手机，好玩这个短视频。我看到一个还挺有意思的有两个吧，一个是这个有个听友叫做林二炫，他说呢他买了两个东西，一个手机，一个是蓝牙耳机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长辈啊刷这个抖音微信视频很多，手机落后容易卡，就刷的这过程不爽，对吧？拍的视频或者照片呢也不够好， 那为什么还有买一个蓝牙耳机呢？因为视频播放声音大，容易互相干扰。
是
这个，
这个
还
挺好，
贴心，
很那个贴心，哎，很周到，就是
非常贴心。
可能一开始是家里互相干扰，这样就是在外也不容易引起其他人，比如说太声音太大，有时候会引起反感之类的这种情况啊。
那还有一位听友叫做 Free 啊，他说他买了这个 OPPO Reno 9的这个手机，性价比最高，为什么呢？因为是红色限定款，还有兔子，
对对，
这个图案，
这个还挺角度挺好的，这种设计啊。
是，这台 OPPO 是买给谁的呢？是送给他的奶奶，奶奶非常的喜欢，在淘宝的旗舰店买的，甚至比给爸爸买的华为受欢迎多了。
好好，那个 OPPO 也觉得脸上有光，就是
喜庆的这个元素啊，对吧？我就想，为什么要弄一兔子在手机上呢？嗯，还是有它的这个道理哈。
对对对，除了这个就是数码类的产品之外呢，还有一部分其实也是挺多的，我觉得是给妈妈女性的长辈买的比较多的，就美妆护肤类的一些产品啊。然后我们看啊，看那个名字的话，就是看那个听友的名字，好像就是还是偏那个女生的多一些，很因为都很就是买的东西都很细致，然后考虑到的那一些妈妈或者是女性长辈的这些需求啊都很细，就比方说他们购买的这些品牌呢，还是像这个欧莱雅呀，那个雅诗兰黛呀，卡诗呀，或者是什么依泉啊，娇兰啊，这些品牌，就是还是就是怎么说，比较大牌，然后又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很稳固，这个质量比较可靠，
都认识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往往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妈妈他们有一些很细致的那一些需求，比如说她这个防晒保湿啊，或者是嫌头发比较毛糙啊，那个像这个滋滋的这一位听友就在这个免税店的小程序给妈妈买的是卡诗的那个护肤套装，因为她老是嫌头发比较毛糙，然后妈妈体验之后说挺好的。然后还有像这个潘尼克这一位听友就给长辈买了这个凡士林的护手霜和依泉的润唇膏，就单价就是30到40，不是非常的贵，但长辈们平时不会注意到这些，就是需要的时候可能只是在超市 随手买一个什么蛇油护手霜，然后就他这个实际上是回家之后给女性的长辈们都买了一份，然后在家督促他们每天都擦，皮肤确实改善很多，这个是真的，就是如果平时不太讲究保养的，一旦保养起来，哇，那个效果吓死人，对对对，是非常好的，可以注意一下。那个像有一位叫丫丫的听友给妈妈买这个1300多的这个娇兰的香水，其实也是给她一个新年新气象，对吧？这个妈妈也非常的喜欢，也是这种美妆护肤的那个孝心经济的一个新的这个走向。
是，就除了具体功效以外，这个啊叫什么情绪价值也很重要，对吧？新年的这种感觉得出来。当然还有一些零零总总的别的类型呢，也为大家摘几个。那我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娱乐服务的哈，就是跟父母一起去线下看，可能类似像脱口秀吧，我觉得哈，这个有一位听友叫武大爷。他说买了这个笑马喜剧的门票啊，跟家人一起去看，还挺不错的。
是是。然后也有一部分就是仪式感的消费，就是送花，送花送绿植啊，那一些，就像恩恩的这一位听友买了这个腊梅搭红玫瑰，就是这个就的确是节庆的时候非常那个喜气洋洋的这一种配搭，他们家觉得非常缺乏仪式感，但是随着年龄的上升呢，仪式感不可缺少，所以送一束红灿灿的花束，把最简单的仪式感给爸妈。
对，还有一些就听友他就我觉得想的就比较仔细，就很贴心，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听友叫蛋妮妮，他说就给父母主要是买了米面粮油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比较重，父母去买的时候拎着不方便，所以就顺手帮父母去买了。
还有一些听友就是数量不是太多，但是他们都买了这个给父母的保险，我觉得也是比较那个考虑的比较周到的。通常就是一方面父母在这个年纪上可能已经到比较大一些的年纪了，大家会考虑到，尤其现在独生子女的比较多，大家对后面就是做好一些保障上的这个打算，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啊，周全的这种考虑。
是，那当然还有一些在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新的渠道啊去来买的，比如说有位听友叫 Pring， 他是在抖音的直播，他买了这个点心的套餐啊，冷链到家直接蒸热就吃，味道呢还行啊，主要是不用出去排队，在家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是食物，还不错。那还有一位听友叫奶酪啊，奶酪说他是在美团买了这个全家福的这么一个摄影的这么一个服务。3500块，我就这个还这个价格还不便宜。为什么要买呢？因为可以留住回忆啊，这个弄得我都想买了，下次。
是的，现在这一类的这个全家福，就是尤其现在全面放开那个之后嘛，就这种拍照啊什么的，应该会有一批，就是前三年一个是没有返乡啊过节啊这一些没有实现，现在大家能比较方便的就回家了，去拍一个这样的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还有我看比较有意思一种像文创类的，他给这个一位叫幸运币对吧，这一位听友给信佛的亲人买了这个苏泊的这个焚香盒文创的产品，是蛮新颖别致的。然后还有一位叫王小唐的这位听友买了一个旅游的车票，是去西安市区的。对对对，因为父母可能基本没有出过县城，所以想一起出去，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也挺有意义的。是
就是你可以你小的时候是父母带着你去体验世界嘛，对吧，当你有能力的时候是可以让父母去体验更多的这种好玩的生活中美妙的事情。
是好，然后呢后来我们就是在收到了这140多位这个我们的亲爱的听友们给我们的这个投稿啊，这一部分之后，对，非常感谢。然后我们因为之前说的这个男女的比例有一点悬殊啊，我们就在另外的平台上补了一些男生的同年龄的这个差不多这个城市的一些男生的这个信息进来，所以我们把这个花的这个金额，就是我们在孝心经济上啊这部分的年龄就是20到45为主的这部分的人到底花了多少钱，我们看了一下，也是作为一个参考。我们看到大概的那个中位数啊是3000块，就是一半的差不多50%的人在3000块以下，50%的人在3000块以上，然后大于50000的就是每一年，就是指一年的那个孝心经济的支出有3.3%，其实高额的也挺多的。然后像这个有70%的人实际上是在1000块到10000块之间，所以大部分的人是在这个区间里面。然后啥也不花的零元的是4.2%，就因为考虑到有一部分是学生啊，但我们因为实际上学生超过10%了，所以很多的学生其实还是给父母在孝心经济上有消费的。
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位就王者消费嘛，对吧，可能他不太愿意透露他的姓名，
对对对，
但他说他买了什么东西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买了房子，价格保密，是在父母这个居住的所在地购买的。他说因为他今天的生活呢是有赖于父母的养育，有赖于父母支持他上大学，那他希望在能力范围内改善他们的居住的环境，这样他会觉得心里踏实。
是的，
这个其实还是蛮暖的。
是的，实际上据我所知就是大数据来看呢，就是想要在家乡置业这一部分的这个外漂的这些青年啊中青年其实还挺多的，只是可能也是在犹豫，一个就是怕那个县城或者是比较低线城市的那个房价的不稳定嘛，不升值上没有什么预期，但是还也是一个方向，就是孝心经济啊，自己在老家买一个房，短期内可能自己不回老家，可以给父母改善一下他们的居住环境，对吧，到自己想叶落归根的时候也有一个地方可以那个居住。
是的，你看我们之前做的那个独居的消费，对吧？他在大城市是租房，那在老家呢是买房，同时要供两套房，年轻人的这个压力也不小，其实。
是是，有压力就有动力嘛，新的一年又来到了，对吧？那个好好赚钱，然后那个支持这些这些必须的消费，对对对。好，我们最后就讲一讲那个我们说了一些听友这一块的，然后总结一下最近那个孝心经济的几个特点吧。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孝心经济的这些消费啊，从有集中时间点的仪式感消费开始要走向这个日常型的消费了。就原本大家想到的春节、重阳节、父母亲节、生日，就是这些节日啊，就往往是这个孝心经济的高峰，我们都在集中的在这些时间上面给父母或者长辈购买东西。然后现在呢是规律性周期性的购买，有时候这个平台的促销季也是会发生这个集中购买的。京东的调研显示呢，子女购买适老产品的时间周期，除了逢年过节时会买之外呢，每月买一次、每周买一次的占比较高，因为像即时零售啊那些，你想到其实你 就可以下单了，也马上就给你送过去了。然后同时在其他选项中有需要随时买的出现频率也非常高了。然后2022年1月到9月的消费趋势来看呢，适老产品每月的分布相对更加平稳，一月和六月的高峰就是受到就年货节呀、618呀活动的影响，就包括后面的就像这个双十一，实际上也变成了一个购买的这个高峰。
没错，那另外一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近几年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短期的健康危机里面啊，子女的这些孝心的消费效率会更高。那同样呢，对品牌方的这个喜好的这个判断啊，也会更快，也来得更加的强烈。那他们这个决策的时间就更短了，对吧？比如说他们会用一些刚刚说的即时零售啊，或者一些本地的服务平台啊，是类似像跑腿买药啊，日常的一些保健的饮食啊，对吧，来满足在这个疫情期间他们父母或者是长辈的一些健康的需求。那对品牌方的这种好坏的判断呢，就他们觉得的这么印象中的好坏的判断也是来的像刚刚说的更快更强烈。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热搜里面的血氧仪，对吧，就某品牌不也造成了这涨价造成的这个负面的这种影响。我的一个小分享啊，就是我买了血氧仪，我买了三台，三个时间点，那个价格啊每次都翻50%以上，挺夸张
就是感觉像买了一个那个什么投资产品是吧，那个
投资产品都没涨那么多而且啊后面因为我不是回老家我就能够看到了嘛，就三个虽然都是那个品牌的，但是是三个贴牌公司分别生产的所以你看到它也是可能就也能理解了，其实就是因为可能材料原材料什么比较短缺嘛，就凑单嘛就凑成这样的东西呗。但是你会对这个品牌的这种美誉度就打个问号哈。
是的，然后我们看有一份那个 Age Club 联合春雨医生的那个调研，上面子女为父母购买过的这个健康产品嘛，其中就是一半以上的人购买就是这种营养食材、五谷杂粮、维生素、钙片这一些的健康的补剂，然后像这个不到50%，但是有47%啊的人就购买了这些智能手环、体质秤、血压呀这些健康检测的设备，所以这一部分的这个需求是非常旺盛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体检，就是因为这个短期的健康危机啊，这个疫情带来的这个警醒，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的健康保养意识增强了，更加重视对于慢性疾病的这些预防，就比如说用今天的钱买明天的健康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有一个善诊大数据中心的2022重阳节银发族体检趋势报告里面显示呢，最近四年以来60岁以上的银发群体的体检量逐年递增，增幅均超过35%，所以上升势头是很猛的，可以看出来老年人对于这个健康体检的接受程度啊越来越高。
是，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大家这个了解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对吧？可能刚开始只是一些盲目的这种购买，比如说买什么健康品的礼盒啊，什么慢慢的可能他这个购买的这个动机会越来越细致，就是真正希望能解决父辈的一些切实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某品牌的这个鞋子，对吧？你说
是某品牌、
啊、我们买的鞋子，我看到的一个资讯就是他为了就是贴近年轻人的这些观感嘛，他甚至在直播间里面组织了一支这个中老年模特队，对吧？在里面可能有一些舞蹈啊，有一些这种才艺展示的这种部分嘛，只为是向更年轻的消费者去展示他脚上的鞋子合脚啊、服帖啊，而且能看到图片，他这个直播间背景就写着“送一双合脚的鞋是子女对父母最大的孝心”，
对，
也
是
很明显捆绑着这个孝心经济啊。
对对对，
那还有大家也会在一些社交性的平台里面自发的组成一些这种小的群呐、啊，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豆瓣的这种小组啊。对吧？那还有现在很多的笔记啦、小红书啦，对吧？什么知乎啊，也会有很多人的购买前、购买中、购买后的这些分享，就是他会帮你做一些预判吧，就是你这些，你可参考的信息是全面化的，对吧？你在没买之前，你就可以脑海里就有一个预想说，说啊，这个东西它将来是可以啊，怎么用、怎么弄，对你的这种消费的判断来说，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
是。好，今天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新的这个孝心经济啊，作为银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消费者是年轻的这一辈的这一个银发经济的组成部分是什么样的。然后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在长大，父母在变老，对吗？我们的消费观念有时候会被他们说成是铺张浪费，不会过日子，但是你有能力啊，刷刷支付宝，刷刷卡，带他们去吃点好吃的，买买衣服，买一些他们需要的带来幸福感的实用的东西的时候，他们的欣慰啊、开心啊，实际上是来自这种内心的这些认可。
真的是这样。
另外一个方面，这个就是孝心经济也是往下传承的，就我们也为人父母之后呢、其实自己的这个小孩也会看着这个你怎么对这个父母的，对吧？我们经常会讲究这样的，所以用消费表现的爱也是爱，就是用这方面的这个孝心消费来巩固的这种高质量的亲子关系，实际上也是会需要的。当然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就是只有消费才能体现爱，对吧？常回家看看也是爱的表现、希望大家也是就是既为父母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也为他们的精神上提供一些陪伴。
我要给我儿子说了，平常都跟他说爸爸喜欢什么牌子的，从小啊就把这个草啊给种下去。
希望这些品牌熬的时间长一点。
我也希望。那本期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听友群的听友啊，为我们的这个调研提供了这些有意思的资讯。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如果你希望能够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可以微信搜索关注消费新知，回复666就能找到我们的入群的通道。好，那就期待我们能在下一期的节目里面继续空中相遇。拜拜
拜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回见。